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贾琏一看凤姐状态不对，就知道不妙，忙找人用纸糊车糊船，宝玉夫妇赶去。路上宝钗说，
哎，正应了签上的话。
宝玉说，
我做的那个梦里似乎也提到这些了，就是记不清了，要能做梦再回去，我就能未卜先知了。
到了东跨所，凤姐儿已咽气停床，宝钗到床前大声痛哭，宝玉拉住贾琏放声痛哭，平儿忙劝开。贾琏叫来赖大，
你快去准备后事，记着要节俭办理。
贾琏又去回明贾政，派人去请大舅子王仁。王仁来到一看，丧事处处都是对付着办的，心中不快，就埋怨贾琏，
为什么不把我妹妹的丧事办得风光点儿？
贾政知道他混账，就不搭理他，他就调唆乔姐，
去跟你父亲说，把你妈妈的丧事办得风光点儿。
乔姐说，
我家去年被抄了家，现在哪有钱呀？
哼，你要留着钱做嫁妆吗？
平儿过来劝，
你不要这样跟小女孩说话。
哼，平儿，你是巴不得二奶奶早死，想当正房吧？
乔姐儿见舅舅这样蛮横无理，就瞧不起他。王仁也对乔姐儿怀恨在心。贾琏到处抓挠，找不到钱，正在着急的时候，又加上这个混账大舅子胡搅蛮缠，更是无法可想。
平儿说，这是我自己的首饰和多年积攒的梯几银子，你拿去办丧事吧。
贾琏更佩服平儿的为人，秋桐却气不愤，埋怨平儿压了他一头，这让贾琏对秋桐渐生厌烦，就拿他出气。自打锦衣卫查抄荣府，门下的清客就渐渐地远去了，只剩下个程日兴。他对贾政说了荣府的许多弊端，
听说你这家里的人又在外面捣鬼的，损主肥私，就连府上的田庄也不知被他们倒卖了多少。你要想重振旧日局面，应该好好查查了。
贾政听得出程日兴说的是肺腑之言，很是感动，可是再问他具体情况，他却不敢说明。贾政正在感叹，江南甄老爷来访了。贾政有孝在身， 只迎到书房门口，二人施礼落座。甄应嘉说：“皇上有恩，重新启用了我，因为海疆伪寇猖獗，派我去安抚百姓。昨天我见了皇上，领了圣旨，听到贾母噩耗，今天特地来祭拜。”贾政谢了，说：“海疆总治是我亲家，拜托真兄给探春捎封书信，也预祝真兄大展奇才，早日凯旋。”甄应嘉说：“我的家眷不日到京，拜托贾兄给我的儿子说个亲。”贾政叫来了贾琏和宝玉：“快来给甄老伯请安。”甄应嘉一见宝玉，呆了一呆，他心想：这身材相貌竟然和甄宝玉一样，就惊喜地说：“我早听说老庆翁有个贤玉生的爱子，名字相貌和小儿相同，我还不信呢，今日一见，不仅面貌相同，而且呀，这举止也一样，真是奇事啊。”他和贾政约定明天去寺里祭拜，就告辞了。贾琏回去算办丧事的账，贾政说：“宝玉，你要好好念书，隔几天做一篇文章给我送来。如果你的文章还不及你的兄弟和侄儿，那可要当心了。”宝玉逃野似的回到了房间，硬着头皮读书。地藏庵的姑子来拜望二奶奶，宝玉想搭讪，宝钗却带搭不理的。姑子讨了个没趣儿，告辞出去，就来到了惜春房里，和惜春一番言语，勾得惜春就更想出家了。这天，甄太太带着他们家的甄宝玉来了，贾政在书房接见了宝玉。甄太太到王夫人处说话，王夫人要见见他们家的甄宝玉，外面回话说：“老爷和他说得很投机，已经派了二爷、三爷和兰哥相见。”宝玉想起在梦中曾和甄宝玉相会，以为遇见了知己，谁知甄宝玉因为家庭遭变之后改了性情，又想劝归对方早日收心，求取功名，耀祖光宗。这一来，两个宝玉来个冰炭不同炉，竟说不到一块儿去。贾兰却和甄宝玉大谈经济学问，很是投机。宝玉心中暗骂：“甄宝玉变成了禄度。”贾兰也学得一派酸论，虽然不耐烦，但又无法离去。饭罢，四人来到后堂，宝玉领着弟弟侄儿先给甄太太请了安，甄宝玉也给王夫人请了安，两位夫人各自拉着对方的宝玉夸个不住，问长问短。随后甄太太又和贾兰说话，把贾环晾到了一边。丫头婆子们都来瞧两个宝玉，紫鹃暗想：若是姑娘活着，配与那个宝玉也是一对儿。甄太太提起老爷说过请王夫人给他们家宝玉留心亲事的事儿，王夫人本想提惜春，一来惜春性格古怪， 二来比甄宝玉小了几岁，又提起了李纨的三妹李琦，只是家境差些。甄太太说：“哎，只要人家不嫌我们穷就行了，请王夫人当宝山了。”
宝玉想，我日盼夜想，终于和甄宝玉见上一面了，哎，太让我失望了。
他回到书房，不说不笑，只是发呆。宝钗来问他，大发一通牢骚：“
哼，甄宝玉根本不配和我长同样的相貌。”
宝钗劝他：“男人在世就是要立身扬名，不该柔情思义。”这一来宝玉更加不乐了，他呆呆怔怔的只是傻笑。宝钗只当他词穷理屈，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袭人逗他，他也不理。到了次日更是呆傻。偏巧惜春又和尤氏大闹，扬言如果不让他出家他就寻死。尤氏去找王夫人，王夫人正在宝玉房中，见宝玉旧病复发，忙命人请医抓药。恰巧又赶上为贾母带孝期满，到寺里举行脱孝仪式，把荣府又闹了个人仰马翻。乔姐思念母亲也病倒了。等到脱孝回来，宝玉已经人事不省，大夫看了不再下药，说准备后事吧。贾政让贾琏准备，贾琏手中没有钱，正在为难。小厮又来报：“
二爷，来了一个和尚，拿着宝二爷的玉，说要10000两的赏银。”
贾琏没好气地说：“上次那贾玉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吗？现在人要死了，是真的也没用了。”
正说着一阵乱嚷，那和尚已经硬闯进来了，说：“
有了玉人就活了，快拿10000两银子来。”
贾政听见正没主意，忽听里面哭喊：“
宝二爷不好了，宝二爷不好了。”
贾政灵机一动，这和尚也许能救宝玉的命，但银子却无法筹措。还没想好，那和尚却一溜烟往里跑去。贾琏忙拉住和尚，不准他在内眷面前撒野。和尚却说：“
迟了就没救了。”
贾琏只好跟在后面大嚷：“
和尚进来了，和尚进来了。”
王夫人只顾哭，根本没听到，直到和尚闯进来吓了一跳，回避不及。
和尚举着玉说：“快拿银子来，我好救他。”
王夫人说：“只要救活人，银子是有的。”各位听友，你可知和尚的玉是否能救回宝玉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
书接上回，话说和尚一听王夫人说银子是有的，便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宝玉，宝玉，你的玉回来了。
宝玉眼睛一睁说，在哪里啊？和尚递过玉，宝玉紧紧地攥在手里，慢慢地松开，仔细一看说，哎呀，来迟了。众人乐得齐声念佛。和尚拉着贾琏去找贾政要银子，贾政只得到里面跟王夫人商量怎么办。王夫人说，把我的东西都折成银子也够了。宝玉说，
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银子的。
王夫人让贾政出去先留住和尚再说。贾政一走，宝玉就嚷，
我好饿，
喝了一碗粥又要吃。王夫人怕撑着他，他说，
没事的。
麝月心花怒放说，这宝玉真是宝贝，幸亏当初没砸破。宝玉把玉一撂，仰身躺倒，又死过去了。王夫人急得大哭大叫。麝月暗中打定主意，
如果宝玉死了，我就自尽。
王夫人忙叫人再去请和尚。贾政进来说，
我出去，那和尚就不见了，咱们还得请医生救治啊。
宝玉恍恍惚惚间只觉到了前厅，他向和尚施了礼，和尚拉上他就走。宝玉只觉得飘飘忽忽的来到了荒郊，远远的看见有一座牌楼，好像以前见过。忽然走过来一个丽人，似乎也认识，和尚跟他打了个照面，宝玉这才想起是尤三姐。和尚拉着宝玉进了牌楼，上面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字，两旁的对联是假去真来真胜假，无缘有事有非无。前面有一个宫殿，殿上横匾写着不善祸淫四个字，又有一副对联，过去未来莫为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忽然宝玉看见鸳鸯向他招手，忙赶过去，可是却不见了。只见一溜配殿的门半开半掩着，正想去问和尚，可是和尚也不见了。见一个殿门上写着
隐觉情痴，只觉得此地眼熟，就走了进去。一看，一溜十多个大厨，突然想起，这是太虚幻境。宝玉壮着胆子打开柜子，见到了几本册子，想到旧梦重游，更是高兴。他取出金陵十二钗正册，打开一看，悟出雪里金钗，竖挂玉带，暗喻宝钗、黛玉两个人的姓名。正想细细的玩味，又怕被人发觉，往后面一页看去，到最后一句是相逢大梦归，恍然大悟，此诗隐喻了元春的平生。宝玉想抄下来，又没有笔墨，顾不上看图，只顾看那十二首诗词，也有一看就知道的，也有一想就明白的，也有不太明白的，他都牢记在心。宝玉又取过一个副册，看到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画有一张破席，一枝花，宝玉失声痛哭。忽听有人叫，
你又发呆了，林妹妹等你呢。
宝玉回头一看，好像是鸳鸯的身影，就跟了过去。只是见到处都是奇花瑞草，不见了鸳鸯，又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梢上略有红色，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珍贵。他见这草妩媚袅娜，不由销魂荡魄。忽听有人呵斥他，宝玉忙说明来意，那仙女说，
不许你逗留，赶快离开。
宝玉央求，
仙女，请你讲清这草的来历。
这草是灵河边的绛珠草，因为委败，幸亏神瑛侍者浇灌得生，后来到凡间报了灌溉之恩，重返仙境。
那是谁管着这里呢？
是潇湘妃子。
哦，这潇湘妃子正是我的林妹妹。
不许胡说，黄金力士，赶他走。
忽然里面来人说，
请神瑛侍者。
仙女说，
我没见呢。那侍女说，你赶走的就是。
宝玉正逃，忽然见尤三姐持剑拦路，扬言要斩断他的情丝。宝玉只得回头就跑，迎面来了一个人，却是晴雯。晴雯不承认自己是晴雯，只是领宝玉来到一处翠竹环绕的殿宇。侍女卷起竹帘，当中坐着一个仙姑，正是黛玉。宝玉忙叫，
妹妹。
谁知却被侍女赶出，正找不到路，见凤姐儿向他招手，等到走到跟前，却是秦可卿。宝玉正在迷惑，忽然见几个黄金力士持鞭赶来，赶他快走。宝玉见一群人说笑着走过来，迎春也在里面。
迎春妹妹，快救我！
力士紧紧赶来，那群人也变作了鬼怪前来追他。宝玉正无路可逃，却见和尚用一面镜子一照，鬼怪全无，自己仍然在荒郊。和尚问他，
你都见了什么？
我看到了好些册子。
世上的情缘都是魔障，只要把经历的事记着，将来我给你说明。
和尚用力一推宝玉说，
回去吧。
宝玉一跤跌倒了，叫了一声，哎呀。
宝玉睁开眼，见王夫人等围了一圈，哭得眼泡红肿，略一定神，把方才的梦细细一想，哎，都还记得，就笑嘻嘻的嚷，
是了是了。
王夫人忙派人告诉贾政，快请大夫来治宝玉的呆症，不用办后事了。贾政忙来看了，忍不住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叹了口气去找医生。麝月正要自尽，也不死了。宝玉喝了口桂圆汤，渐渐定下神来。王夫人放了心，让袭人给宝玉戴上玉，想起那和尚，莫非是神仙？宝钗说，
那玉并不是丢的，必是和尚取走的。
王夫人不信，袭人麝月都说，
那年丢了玉，林大爷测字测出了个赏字，我们告诉了二奶奶。
宝钗说，
对了，当时都到当铺找，可是忘了上面是个上字，可不是和尚吗？
王夫人说，这玉呀，必然有些来历，况且他生下来嘴里含着，古往今来有第二个吗？他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
惜春说，
妙玉还服过鸡，说是青埂峰下一古松，还说入我门来一笑逢，佛教法门最大，只怕二哥入不进去。
宝钗一听，皱起眉头，发起怔来。尤氏埋怨，你出家的念头还没断。惜春说，
我早断婚了。
王夫人说，我们这种门第的姑娘，这个念头是起不得的。
宝玉想起青灯古佛前，不禁叹了几声，又看了袭人一眼，流下泪来。众人只知道是旧病，怎知他已预知天机。各位听友，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水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贾政见宝玉的病渐渐好起来了，想起不如趁现在丁忧无事，就把老太太等人的灵柩运回南方安葬了。贾政叫来贾琏商量，贾琏说：
的确该趁此时办此事，只是我脱不开身，还得4-5千两银子呢。
贾政说：那好吧，你设法去筹措银子，我就带贾蓉去，你在家一定要管好啊。 贾琏答应了，想起二叔途经赖尚荣那个县，路上的盘缠还不够，可以去要一些。叔侄两人商量好了，贾琏去筹措银子，贾政让王夫人管好里面的事儿，又叫过宝玉托给贾琏管教。
今年是大比之年，咱们家除了环儿有他母亲的孝不能考，一定要叫宝玉带兰儿去考，能考上一个举人呐，也可赎赎咱们家的罪名。这样，我呀先到寺里请和尚念几天经，再带上林之孝等家人起灵下船，就不惊动亲友了，回南方走一趟。
宝玉自从病好了，虽然精神好转，但念头却更齐了，不大厌烦功名仕途，竟然把儿女柔情也看淡了。五儿正是因为宝玉疼女孩，才千方百计补进来的，可是宝玉对他看也不看，甚至连袭人麝月等都疏远了。紫娟更是暗暗责怪他是个负心郎。黛玉灵柩上船，宝二爷没掉一滴泪，他还笑我痛哭。这天和尚又来要银子，宝钗去跟王夫人商量如何变卖家里的首饰。宝玉把和尚迎进大厅，一看他正和梦中的和尚一样，就问他：
你从哪里来？
和尚说：
呵呵，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你自己的来路还不知道吗？就来问我。
宝玉如当头棒喝说：
你也不用银子，我把玉还你。
宝玉回到屋里，从床上拿了玉就走，正好和袭人撞了个满怀。袭人说：哎，太太正扎了银子呢，你要做什么呀？
你去告诉太太不用银子了，把玉还给和尚就行了。
说完宝玉甩脱袭人就走，袭人边喊边赶上来，一把抓住宝玉的袋子，在手上绕了绕，坐在地上哭喊起来。紫娟急忙赶来拦腰抱住宝玉，宝玉虽然是个男人也无法挣脱，小丫头飞抱王夫人。王夫人和宝钗匆匆赶来，哭叫着：
我的宝玉呀，你这是又疯了吗？
宝玉扯谎说，
那和尚他也不近人情，一定要一万两银子，我想把玉拿去，就说是假的，他就少要了。
宝钗要过玉说，
你也不用去，我和太太给他银子。
宝玉说，
那我还得当面说一句才好。
袭人等还不肯松手，宝钗说，
你们放手吧。
宝玉说，
哼，原来你们重玉不重人，我跟和尚走了，看你们要那块玉有什么用。
袭人忙让小丫鬟传话说，
快叫外面开好二爷，他又有点疯了。
王夫人放心不下，就派小厮偷听他们两个人说什么。小厮回来说，
我就听见那和尚说不要银子，要玉，后来两个人就说到一处去了，他们说什么大荒山青埂峰，又说什么太虚镜啊，还有斩断情缘。
王夫人听不懂，宝钗却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宝玉笑嘻嘻地回来了，连说，
好了好了。
王夫人责怪他，
你又疯什么呀？
我原来认识他，他不过要见我一面，哪会要银子呢？我和他说明白了，他就走了，这不挺好的吗？
宝钗说，
你别沉迷在里头了，老爷还要你求功名呢。
宝玉说，
玉子出家，七祖升天，难道不是功名吗？
王夫人不由伤心地说，
唉，一个四丫头闹出家还不够，又添上一个，我这日子还过他做什么呀？
说完放声大哭起来。宝钗忙劝，宝玉说，
哼，我就说句玩笑话，太太又认起真来了。
贾琏进来说，
我父亲派人连夜送来信，说是他病很重，叫我去，去迟了他见不上了。
王夫人说，
那信上都说什么了？
贾琏说，
哎，原是感冒风寒，如今成了痨病，侄儿得马上去，这家中无人照料，就让贾强贾云照料外面。秋桐天天哭闹，不愿在这里，我让他娘把他领走了。
巧姐儿让平儿照应，只是啊，他比他娘还刚强，请太太多加管教。说着忙低头擦泪。王夫人说，
放着他亲祖母在那里，托我做什么？
贾琏悄声说，
太太这样说，侄儿该活活打死了，求太太疼疼侄儿。
说着跪下，
太太，万一我耽搁住了，就请太太做主给乔姐儿说个婆家。
王夫人说，
你给二老爷写封信吧，请二老爷办完事儿立即回来。
贾琏起来要走，又想起了惜春的事儿，说
惜春和尤氏是对头，万一寻了死，甄大哥回来没法交代，他想出家，让尤氏做主就是了。
贾琏又叫来众家人吩咐了一番，想把王人叫来照料乔姐儿，可是乔姐儿不愿意， 又听说外头托付给了贾强和贾云，虽然心里不高兴，却不好说出口。贾强、贾云送走了贾琏，回来见了两位夫人，就在外书房住下，纠集了一班狐朋狗友，轮流坐东吃酒，有时聚赌。邢大舅和王仁也来了，再加上赖大和林之孝两家的子弟，又勾上了贾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只瞒了三门里头的这些夫人们。贾强还想勾引宝玉，贾云说，
哼，宝二爷没运气，不用惹他。那年我给他说一门多好的亲，他倒恨了我。
这一般恶少由邢大舅王仁领着闹，没钱就把家里的东西偷出来当卖。赵姨娘一辈子的积蓄让贾环不几天就折腾光了。惜春是铁了心出家，二位夫人让尤氏做主，尤氏就让贾强写信告诉他甄大爷和琏二叔。王夫人劝惜春，惜春啊，你也不必到什么庵里，只要你心诚，
咱们在家带发修行
也是一样的。惜春也做了让步，叩谢了两位夫人。袭人想宝玉一定要大哭一场的，谁知他竟说，
哎，真是难得呀。
王夫人再问彩萍，你们谁愿跟姑娘修行啊？彩萍他们都不愿意，紫娟却跪下说，太太，我本想跟林姑娘死，可是因为是老太太的人不能死，我情愿服侍惜春一辈子。宝玉听紫娟提起黛玉，忍不住落了几滴泪，随即又哈哈大笑起来。王夫人说，以前你姊妹出嫁，你哭得死去活来的，现如今你四妹妹出嫁，你不但不劝，还说是好事儿，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宝玉说，
这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诗你们听。
大家都说，人家正着急，你倒怄人。宝玉也不分辨，就开始念，
堪破三春景不长，紫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李纨和宝钗都说他入迷了，王夫人点头叹息，问他，你是在哪儿看到这首诗的？宝玉也不说。王夫人回过味儿来，显然和那和尚有关，只好说，哎，也只好由你们去吧，但要等我合上眼。 各位听友，你可知王夫人说完这句话以后，大家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
众人听了王夫人的话，都很伤心。宝钗听了，心如刀绞，放声大哭。袭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宝玉止不言语，李纨极力劝说。王夫人知道紫鹃心已定，就同意了她。袭人也要跟四姑娘修行，宝玉却说，你虽是好心，却不能享这个清福。这天一帮恶少叫来两个唱曲儿的女人陪酒，唱曲儿的无意中说出外地有一家藩王要进京朝贺，想买几个侍妾带回去。别人听了都当耳旁风，只有贾环记在心里，因为他赌博输了钱，没有办法抵偿，就想趁贾琏不在家摆布巧姐儿，报凤姐儿待他母子刻薄之仇。他和贾云商量如何把巧姐儿卖给藩王。贾云认为他说的都是孩子话，也就口里应着，没当回事儿。王仁来了，问：
你们两个人嘀咕什么呢？
贾云低声向王仁说了，谁知王仁却拍手说：
嘿，只要你们敢干，我可是亲舅舅，能做这个主。管老三，你到大太太跟前说说，我找邢大舅一谈，如果大太太问，咱们就一起说。
商议定了，王仁去找邢大舅，贾环去找二位夫人，说得天花乱坠。王夫人不信，邢夫人就叫来了邢大舅。邢大舅说，这位郡王极得皇上的宠信，若应了这门亲事啊，虽说是个偏房，包管一过门，姐夫就能复官。邢夫人一听动了心，又问王仁，他说的就更热闹了，于是就让贾云去说亲。藩王不知底细，就打发人来相看。贾云又暗中嘱托相看的人，他们去了，只说是王府相亲，事一成由他祖母做主，他就当宝山，什么也不怕了。几个女人来到了荣府，一见这气势不凡，再见邢夫人，知道她是为告命，也不敢拿架子。邢夫人也不向乔姐说明，只说咱们家亲戚来了，你出来会会亲戚。平儿不放心，也跟了来。那两个女人把乔姐儿左相右看，又瞧了瞧手，略说几句闲话就走了。平儿猜知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找来一些丫头婆子打听底细。他先告诉了李纨和宝钗，让两个人转告王夫人，王夫人去告诉邢夫人。谁知邢夫人相信了邢大舅和王仁的话，反疑心王夫人不怀好意，坚持要做主。王夫人虽然生气，但事是乔姐亲祖母给做主，亲舅爷亲舅舅为媒，也不好说什么，回来就告诉了宝钗。宝玉说，
太太不用管，这事儿是成不了的。
王夫人说，哎，你又说疯话，人家说定了就要来接人，你脸二哥把乔姐托给我，回来能不抱怨我吗？
别说是我侄孙女儿，就是亲戚家的也该管呀。平儿来找宝钗探消息，王夫人把邢夫人的话学说了一遍，平儿跪下说：“
求王夫人救巧姐。”
王夫人说：“哎，巧姐儿到底是大太太的亲孙女儿，我也为难呐。”宝玉却说：“没关系，只要明白就行了。”平儿只得离去。王夫人心中烦恼，忽然心痛，只好回房躺下。贾兰进来说：“
我爷爷来信了，我娘正要看，我姥姥来了，我娘让我先送给太太看。”
王夫人想，这李婶娘来一定是要商量李琦和甄宝玉的亲事儿。她打开书信一看，贾政写道：“因河中都是海江凯旋的兵船，船行得很慢，我不能很快回来。目前考期已尽，要督促宝玉贾兰用功，不可怠惰。” 王夫人高兴万分，因为海江凯旋，亲家定会带探春夫妇进京的。贾兰，快把信送给二叔看。李纨和李婶娘也来了，问起考试的事儿。宝玉、贾兰投考秀才，怎能考举人？王夫人说：“当年老爷去江西粮道前，已经给小爷俩捐了监生。”宝玉拿着庄子的秋水细细品味，宝钗劝他：“
你别把出仕离群当正事儿，还是应该以人品根底为重。”
宝玉争辩：“
难道佛祖神仙人品都不好？人品不好又怎能成佛成仙呢？”
两个人正拌着嘴，贾兰来了，向书神请了安，递过信说：“
爷爷嘱咐咱们好好读书，叔叔这一阵儿怕没做文章吧？”
宝玉笑着说：“
我也该练练手，好去诓着功名了。”
贾兰说：“
那叔叔出个题，咱爷俩做，别到时候侄儿交了白卷，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
宝玉说：“
你不至如此，快坐下。”
他们俩谈起了文章。宝钗猜不透宝玉的心思，袭人却高兴地直念佛。贾兰走后，宝玉命丫头把庄子、参同契、圆命包等佛道书籍收了，还说：“
我以后不仅不再看了，还要一火焚之。”
宝钗正高兴，却听宝玉吟诗：“
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
宝钗又是满腹狐疑。宝玉对麝月说：“
麝月，你们几个去收拾一间屋子，把我有关科举的书都搬过去。”
宝玉当真用起功来了。袭人还以为宝钗的劝说奏了效，又担心临场已尽，怕来不及了。宝钗说：“
不管重与不重，但愿他今后一心走正路，别再沾染邪魔外道就行了。”
袭人说：“
我看 五儿长得太像晴雯了，别引得宝二爷再闹起来，不如咱们派婴儿服侍他。宝钗答应了。王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儿，心中大感欣慰。八月初三过了贾母的冥寿，没几天就到了场期。别人都认为宝玉叔侄下场必然高中，只有宝钗心中不安。他虽然用功，却改得太快太好，别有一种冷静神态，只怕再发生什么变故。临下场的头一天，袭人带着小丫头收拾好了考试用的物品，宝钗一一过目，又和李纨去见王夫人，说这是他们爷俩头一次出门，得多派几个老成的家人跟随，别碰着挤着了。第二天，宝玉叔侄收拾了来见王夫人，王夫人叮咛：你们爷俩各自进场，举目无亲，需自己保重啊，做好文章早出来，也叫你母亲媳妇放心。说着不由伤心落泪。贾兰听一句应一句，宝玉却跪下来给王夫人磕了三个头，说母亲生我，我无法报答，只有中个举人，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儿，完了，把不好都遮过去了。王夫人听了更伤心，唉，你有这个心是好事儿，只是啊，老太太不能见到的。
老太太总是知道的，喜欢的，只不过隔了形制，没有隔了神气。
李纨觉得两个人的话不吉祥，忙劝王夫人不必伤心，他爷俩一定会中的。宝玉给他做个揖说，
嫂子放心，我们爷俩是必中的，嫂子今后还要戴凤冠，穿霞帔呢。
李纨说，但愿应了叔叔的话，也不枉。说到这儿，他怕引起王夫人伤心，连忙咽下。各位听友，你可知这叔侄二人进场考试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且听下回分解。